我们才看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为什么约拿与他的主人是不相连呢？是一个与主人失联的仆人呢？因为他是与他环境不相合的人。 Out of touch， 不但是 out of touch with his calling， 是 out of touch with his environment， 跟他的环境是不相合的。啊，我们看约拿是一个很任性很固执的一个人。我们可以讲约拿这个人是没有经过神破碎过的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破碎的人。你从这个人约拿身上看到没有看到神的手所留下的痕迹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逃避神，去了一个自己不应当去的一个环境，哪晓得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一个神，你再逃也逃天网恢恢啊，逃不了神的手里面。我们看到他去一个地方是他不应当去的地方，他不应当去的环境，他是一个 out of touch with his environment， 他是一个怎么样与他环境不相合的人。我们首先看他去了两个环境里面，第一个环境是他不应当去的一个环境，是什么？他在船上。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啊，他就上了船，跟我以前的老牧师的解释一样，他这个船票也不便宜啊，他的旅费要跑2000里啊，神只叫他到500里外，你以为去讲道，他跑了2000里啊，2000里。所以呢，我那个老牧师讲，他可能把奉献的钱都拿来买票子了啊。好，上了船，与船上的人同往他辞去。他跟船上的那些外邦人根本没有关系的，他去了一个环境根本与他不配的一个环境里面。约拿上了船，他不应当在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以为可以逃到一个神所管不到的一个环境中间。你知道诗篇里面怎么讲啊？诗篇里面讲，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呢？神是全全的神。好，我们看到当他去一个不应去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也就是全权之神约拿的主人是怎么样的反应。好吧，好，我们看到从第四节啊到第十五节里面，圣经上啊原文是很美的，用了三个字一样的字。神的反应是什么？神起了三个抛。第一个抛是什么？第一个抛是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四节，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大风。这个起字啊，应当翻作耶和华是神抛大风啊，希伯来文是抛字啊。好，第一个字抛大风，我很喜欢这个圣经这边开始，然而。好，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约拿这个与神与他主人失联的这个仆人，为什么失联呢？因为是什么呀？因为他跟他的呼召不相配。为什么失联呢？因为他与他的环境不相配。他去了一个他不应当去这个环境，去了船上。他去了船上，好，他以为可以躲避耶和华的面。第四节讲，然而，一个介系词，然而 ，but， 然而怎么样？耶和华是海中抛了大风起来。代表了神的审判，抛了大风，神的仆人不服从他的话语，逃掉了，逃了另外的方向走，神抛起了大风来。我们看第二个抛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抛是第一章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水手将船上怎么样的货物抛在海中。当神的仆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起了风暴的时候怎么样，人对神的审判是无能为力。就是说这些水手们都不信神的人，他们怎么样对神的审判是毫无能力。他们唯一的反应怎么样？抛，把一切他们所宝贝的，我想这些人到怎么样，到了海上买了船票，他所有的积蓄，人平时的劳力所积蓄的珍宝黄金，在神审判来临的时候通通归于无用。怎么样？都抛在海中，也没有办法救自己的生命。我想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就想到啊，越南怎么样， 被共产党占领的时候，这些越南逃出来的人，很多华侨，很多中国人，非常有钱，身上都是放的黄金。哦，结果他们好可怜呐，船的什么呀？风浪飘起来，有的船沉了，船沉了，身上黄金呢？你把黄金丢掉还好，他都要怎么样？舍不得丢着黄金，要背着这个黄金怎么样？游泳，黄金好重啊！结果一个一个游就沉到海底面去。怎么样？身上一切都放在身上，然后呢？海盗的船过来怎么样？抢这些人，抢这些人。人平时的劳碌的一切，一切的财宝，到神的审判的神的一泼大风的时候，神审判怎么样？把这一切的劳力都抛在海里面，也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朋友啊，我们中间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有一天圣经上告诉我们讲，神的审判要来。神审判来临的时候，你身上的一切，世上所赚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赚回来。主耶稣基督讲过这句话，你如果能够赚得全世界，却赔了你自己的性命，你值得吗？我不但对朋友们讲，同时对我们中间的信徒讲，钱、工作是对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这么重要吗？到时候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你看像这些水手一样，一身的积蓄怎么样抛到海里面，也没有办法救自己。好，我们看第三个炮，第三个炮在1章15节，他们然后怎么样将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静了。我们看第一个抛代表了抛大风，神的审判；第二个抛代表了这世上那些没有盼望、不认识真神的人，他们对神的审判是无能为力。第三个抛，我们看到是什么样？当约拿对神审判的回应，约拿这个仆人对主人的回应是什么样？是什么样？你们把我抛到海里面去，一死了之好了。所以当水手们把约拿抛下去的时候怎么样？圣经上面讲狂浪平静了，因为神的旨意怎么样终于达到了。耶和华的审判起了三个抛子，三个动作成就了神的旨意。全权的神不但风浪受他的管制，那一些不信神的人，不管我们中间的人你今天想法是怎么样，不管你认为有没有神存在，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神存在，不管你相不相信神存在，你有一天都要接受怎么样神抛大风的审判。因为神存不存在不是你的思想可以否定的，它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水手们，这些船员们，他们借着外邦人的手，我们看到神成全了他的旨意，他是主，是全权的神。不管在地上，在海中间，在任何的环境之下，神的旨意都能够显明。好，我们看到这仆人的反应，仆人是至死不悔的固执。我们看到了约拿仍然没有醒过来。1章6节里面，我们看到船主对约拿说：“起来，求告你的神。”这一篇啊，写的实在非常的美。这个文字啊，在原文里面有 wordplay 啊，用字在玩，这个作者在挑字在玩。你看啊，船主这个不认识神的人，对了神的仆人讲一句话说 ：“Get up， 起来，求告你的神。”这一句话，这个 “get up” 这个两个字，完完全全跟1章1节神跟约拿讲的话一样。神跟约拿1章1节讲。对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 ，get up， 往尼尼微去。”神当初跟他讲，现在神在借了一个外邦人的船长，对怎么样？对约拿讲：“你 get up， 来求告你的神，回到你自己的神那边去吧。”外邦人借着环境跟我们中间的人讲话。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会走偏了路啊，神会借着环境。甚至于神会借了外邦人，借了你的 boss 跟你讲话，神会借了环境，借了外邦人 如果你不听怎么样，你不读圣经，你不听神的旨意，你逃出了，你以为逃得出来，神怎么样，神借了弟兄姐妹跟你讲话，传道人跟你讲嘛，你还是不听的时候，神借了环境跟你讲话，神借了外邦人来跟你讲话。我们看到约拿就是这种光景，神提醒他，但约拿还是不回头。约拿应当求神的赦免，应当叫船主说，跟船主讲，你回头吧，开船回头去吧。但是约拿却跑到怎么样，跑到船的底舱，跑到 basement 里面去，在那里做什么，沉睡。你知道吗，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一个忧郁的人， depressed 的一个人，他甘心的落在那个网里面， depression 的那个网里面。你知道多少时候那个 depressed 人怎么样， depressed 的人就一天到晚开冰箱，对不对，要吃，因为他 depressed， 他越吃越 depressed， 然后一个人沉留在一个 depression 的一个情况之下。基督徒也一样啊，神有时候要跟我们中间的人讲话，神跟我们中间的人讲话，借了他的话语，借了传道人，借了弟兄姐妹跟我们中间的人讲话。神有时候呼召我们中间的人出来，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你如果明明知道神要叫你这边去，你却往那边去的话，你心里面不平安，你会在一种 depression 的一种情况之下。很多时候信徒们跟约拿的情况一样啊，在一种沉睡的一种情况，可怜的一种光景之下。我们看约拿，他的身份是个仆人的身份，船员们一看到约拿的时候，一连接了问了六个问题啊，前面五个你看一二三四，马上船员们看到他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第八节里面啊，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然后呢，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哎呀，我看到这一连串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最囧的一个问题，我自己是传道人啊，如果这个传道人被这个众人来问说什么，你以何事为业， What is your business，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你怎么会在 basement 在那里沉睡呢。你看看约拿怎么样来回答这个船员们的问题，约拿如何来回答呢？约拿讲的话都是对的，第九节啊，说的话都是对的，但是约拿却没有做对事情。约拿讲，你们把我怎么样，抛到海里面去啊。他前面讲的话都是对的，第九节讲的话都是对的，但是他所做的却是什么呀，是错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在弟兄姐妹们呢、啊、信徒们会 depress 啊，忧虑的情况之下，忧虑的情况之下就希望怎么样，跟人谈，跟人谈，跟人谈， unloading 啊，一直谈谈谈，谈的话都是对的，有时候我们要有耐心啊，有时候听听听听烦了，因为讲来讲去就是那几句话，但是呢他还是要重复，但是这个话没有讲错啊，他是吃亏了，是丈夫抛弃了他了，是怎么样，是被离婚了，是可怜，是各方面，是都是讲的是对的，但是他却没有做对事情，跟约拿一样，约拿讲的话对的，没有做对事情。我们重要的是要做对事情，就 come out of depression， 要怎么样，像船主，神借的这个外邦人船主跟约拿所讲的话， you get up， 你起来求告神。今天我们中间，如果你明明知道神的旨意要叫你做什么事情，你在逃避的话，你一定会心里没有平安，你一定会怎么样，在一种 depression 的情况之下。你当然喜欢跟弟兄跟姐妹跟其他人来分享你的话语，讲的都是对的，但是讲的对没有用，你要做的对，回到神那里去，再一次求告怎么样，你的神，再一次把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变成一个与神相连的一个人。我们看为什么约拿是一个与主人失联的一个仆人，因为他是与他的呼召不相配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与他环境不相合的一个人。好，我们看他在一个怎么样不相合不应当在的一个环境，就是在船上。我们再看第二个环境，他在一个什么环境呢？ 在不但在船上被抛到海里面呢，很奇妙，他以为可以死掉，一死了之啊，没这么简单，生死怎么样都是在怎么样，在神的手里面啊。好，他去一个，他不但我们讲到他首先是一个不应在的一个环境，在船上，现在他去一个他不配的一个环境，什么环境不配？他本来因为应当死的，先知违背神的话语是死罪，但是怎么样，神来了一条大鱼，他在鱼腹中间，在一个他不配的一个环境中间，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条大金鱼啊，吞了约拿，约拿这个时候才怎么样醒过来，在鱼腹中间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到现在他认识了神的恩典。你看看啊，这个约拿是一个与他主人失联的一个人，为什么失联呢？因为与他的呼召不相配，与他在的环境不相合，他去了一个他不应当去的一个环境，在船上，他现在神他要死的时候，神让他去了一个他不配的一个环境，在鱼肚子里面，他以前与他的环境不相合，现在神叫他跟他的不配的一个环境呢、啊，紧紧贴身啊！你看他在这个鱼腹里面啊，贴的都是鱼肚子里面，谁想到鱼肚子里面啊，那个鱼肚子里面又腥又臭，对不对？他在鱼肚子里面好好的 in touch with 他的 environment， 都是粘的啊，鱼肚子里面都粘呢、啊，玩又滑，所以我想他在里面滑来滑去，跟个 roller coaster 一样，在那里面，神要好好的叫他跟他的环境怎么样 in touch， 因为他跟他的环境 out of touch，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描写的时候，他怎么样 in touch 啊？很有意思，他在这边写的诗篇诗啊，这首诗是约拿写的诗，对吧？我们看到他在第六节的第五节后面，他讲我怎么 in touch 呢？海草都缠绕着我的头。他怎么样 in touch 呢？第三节讲的大水环绕了我，海草怎么样缠了身啊，在这个里面，在贴身相连的那种情况里面，他才讲这句话，他讲哦，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他知道了恩典，他在鱼腹中间 in touch with his environment， 所以他怎么样，他得了一个新的心啊，他讲我悔改了，